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今天又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还有我们在一起来领受神丰富的恩典与祝福，也再一次求神赐福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是来打瞌睡，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是来交际应酬，不是说为了要吃这一餐饭。如果这么来的话，你是浪费你的时间。感谢赞美神，因为住在神殿中的人有福了。您觉得什么叫做住在神殿中的人呢？有没有人有任何的概念，什么叫做住在神殿中的人呢？其实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还有接受他的怜悯的，就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如果你有神同在，你是不是好喜乐？你是不是好兴奋？你是不是好高兴？而不是说来这边打瞌睡，因为你打瞌睡的时候神不与你同在。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我们今天讲说住在神殿中的人有福了，就是我们刚才练的诗篇第八十四篇。您知道诗篇第八十四篇是什么人写的吗？如果你刚才看了它上面有一行小字，是可拉的后裔写的这篇诗篇。到底可拉这个人是谁呢？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拉这个人，他们实际上是利未支派的人，他们是跟摩西跟亚伦是同一个支派的人，他们生下来后来被神拣选作为神的祭司的。但是当他们在旷野里面跟着摩西跟着亚伦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摩西是像是带班的，像是一个君王一样，亚伦是专门负责祭祀的。以色列民好几百万乌合之众在旷野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路走。这个时候呢，可拉他就发出怨言了，可拉他就召集了252个以色列的百姓的首领，就跟他们说，我们不是也为圣吗？为什么我们要听摩西？为什么要听亚伦的话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祭祀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就跟250个以色列的首领，个个拿这个祭祀的香坛，就来到耶和华前面要来祭祀。结果耶和华神就赐下火，把他们活活的烧死，又使地震动，然后地裂开来，他们就哗啦一下落入了地底下面去。我有的时候想说，哇，我们信这个神这么凶啊，你一不孝顺他的心意的话，你一违反他，你一不跟着他，或者是你怠惰了，或者是你偷懒了，或者是你走歪了，他马上就击杀。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满满的都是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有恩典也有怜悯的神，因为如果说可拉被杀了，那么应该就没有可拉的后裔了吗？不是吗？这个圣经上面叫这个事情叫做可拉党的叛变，就是他们一伙人就叛变了，这个全部被神杀了。但是神有怜悯，就给他留了后人，所以后来就演变成还有可拉的后裔。其中一个在圣经上面常常被提到而且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是谁呀？撒母耳。撒母耳实际上就是可拉的后裔。就如圣经上面所说的，神追讨我们的罪孽过犯直到三四代，但是神的恩典却是到千万代，神的怜悯到千万代。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感谢赞美神。 神善且为可拉留了后人，神善且为可拉留下了撒母耳，甚至于后来可拉的后人呢，在诗篇里面写了好几篇的诗，都是可拉的后人，他的后裔，甚至于可拉的后裔专门在圣殿里面负责看门，还有负责唱诗的。所罗门王建造了圣殿，那可拉的诗班每两个小时一班，就在圣殿里面唱诗歌。那个时候没有扩音机，没有 amplifier， 没有 speaker， 所以他们是卯足了劲儿，大声的唱，唱了两个小时，再换一班，每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年365天，不停的圣殿里面都有可拉的后裔那个诗班在那边唱。神多么怜悯我们，住在耶和华殿中的人有福了。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自己专心仰靠耶和华，专心跟着圣灵的带领走，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我也有7、8年，我一路走过来，我真正是体会到那住在神殿中的人有福了，在神的面前来享受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祝福，那个人有福了。你或许可以认为说，哎呀，难得一个礼拜天，我可以在家里面休息到晚一点，好好睡一个觉，或者我可以出去打打工赚赚钱，或者坐坐院子，或者做做别的事情，不是更好吗？更有效率吗？但是很不好意思，我非要这么说，你就错过了在神殿中的福气。神常常在殿中，在他的面前，他顾念我们的辛劳，他知道我们渴慕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就再一次在殿中要显出他的能力来。我就有不止一次，当我在神的面前，我歌颂赞美他，我把一切荣耀归给他的时候，我浑身的焦虑，我身体的病痛，我或者是我劳累，我疲惫，或者是我一肚子的火气，全部没有。我真的不骗你，这就是你来到他的面前，他要安慰你的心，他要加添力量给你，他要来赐下恩典祝福给你。所以你如果打瞌睡，那你就错过他了。所以你如果在那里聊别的事情，或者是看别的东西，或者是你只来交际应酬，那你就完完全全的错过了他的赐福。或者你说，那我在家里面我自己来敬拜赞美神不可以吗？或者我自己家里面我自己来讲道，儿子讲给爸爸听，爸爸讲给太太听，太太讲给女儿听，女儿再讲给儿子听，或者讲给邻居听，自己在家里面不行吗？也可以了。你这么做对你的救恩一点影响都没有，你只要得救你就得救了，但是你就失掉了住在耶和华殿中、住在圣殿里面的福气。我讲住在圣殿里面，我不是说你要真正的把事情通通辞了，把工作通通辞了，把家人也丢了，然后跑到教堂里面去住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要成仙的，你知道吗？我们也叫你们说看破红尘，落法出家成仙了。我们是说要在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来瞻仰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当你在那里敬拜他，当你在那里警醒祷告，当你在那里瞻仰他的时候，当你在里面很专心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耶和华就忽然间赐下福气给你了。在纽约有一间教会，姑且不提他的名字，那间教会呢是从家里面查经开始，祷告开始，在家里面查经唱诗歌祷告人慢是慢多了，然后就成立了一个教会。成立了这个教会呢，就开始这个牧师呢什么都不会讲，他只会讲说耶和华神医治人， 所以他的讲台七年来他都是讲神医治人，从圣经里面讲，从生活中间讲，举了很多例子，还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那讲完了还不够，还要给弟兄姐妹祷告啊，而且跟人家讲，你家有生病的，你家有残疾的，你通通带来，我为你们祷告，就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祷告祷告。一年什么都没有，两年什么都没有，足足祷告了七年。然后人数有多有少，这个牧师真的心里面好难过，他说是不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是不是我没有圣灵在我身上动工啊，为什么我祷告了七年讲了这么久，神都不给我做事情啊，没有人得到医治，没有人心灵得到释放啊。后来七年满了，有一天他又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又做同样的事情，为人祷告啊，忽然间有一个人大叫啊，我的病好啦。他本来肚子常常会疼，行动也不便，筋骨酸疼，浑身疼，那天牧师为他祷告，他大叫他的病好了，完全医治好。过了一个礼拜，那个圣殿中挤满了人，就是要来听他讲，就是要来接受神的祷告，就是要来在神的殿中领受神的赐福。我们不是在圣经上面也看到吗？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在所罗门的廊下，那个希罗亚的池子，那个按照以色列人他们老祖宗讲，当那个池水动的时候呢，就是表示天使来了，你赶快跳到池子里面，你的病就得医治。所以他也是多年来就在那个圣殿那个旁边那个希罗亚的池子那个廊下，在那边等，在那边排，每一次水一震动，大家就争先恐后跑下去。他一个瘫痪的人，他下得去吗？下不去。但是他凭着信心来到神的殿中，他要，他渴望，他知道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了。所以那天耶稣问他说，你要医痊愈吗？他说我要，但是我是瘸子啊，每次水一动的时候，等我赶去的时候，爬去的时候，水已经不动，所以我一直没有得到医治啊。耶稣说，你的信心医治了。耶稣为他祷告，他的病就得到医治。我们也渴望，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放下了我们在世上的琐事，我们摆下了我们疲惫的身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甚至于我们摆下了我们可以去赚钱做工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专心的仰望他。你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也经历过，玲玲也经历过。玲玲有一次，那个时候多年前，在教会也去了很多次了，也从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但是那一天，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听到牧师讲到，听到诗班唱歌，他就禁不住痛哭流涕，哭啊哭啊，不能停。那就是圣灵来了，那个时候圣灵来了，他看哪一个人渴望他，他就进入你的心里面，就让你得着那个神的能力，哇，从此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所以可拉的后裔，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神的殿中，来享受神的恩典与祝福。他们好像是付出很多，不是吗？24小时在那里唱诗歌，还有看门。但是你去看可拉后裔他们写的诗，常常里面提到地震动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祖先的身上，因着神的怜悯，他们的福气，他们的祝福才到千代到万代，不然他们早就没了命。所以感谢赞美神，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激的心，带着一个渴望的心来到神的家中，来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当弟兄姐妹在一起，当 我们有诗情的，当我们有 MP3， 当我们有 PowerPoint 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来求的时候，神就要动工。哈利路亚！我要这么说，你如果没有信心，那你真的是白信，那你真是来教会也是白来了。你如果不相信说神会再一次带领我，会解决我的困难，会为我走出一条路来，虽然你有疑惑没有关系，但是只要你有那么一点点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一个信心，你就大大会被神所得着。我刚才说的，我们住在神的殿中的人，他可以渴望神，他渴望羡慕神的祝福的人。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诗篇84篇，让我来加强一下。诗篇84篇，他1到4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个耶和华的居所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是对世人他把它看作是极为宝贵的。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院宇。居所跟院宇实际上就是什么？圣殿，就是神的殿，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因为这一个圣殿在旧约的时候是大卫王预备的材料，是所罗门王建造完成的，所以这个居所，这个院宇就是神的殿。它的主人是谁呢？因为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他却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刨竹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耶和华的殿是何等的宝贵，麻雀都可以找到它的窝，燕子都可以找着刨竹之窝，就是他带他孩子，就是他们能够在殿中能够安息，能够居住，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与祝福的。燕子啊，是一个季节性的候鸟。燕子它那个飞来飞去，可能是冬天冷的时候它飞来暖的地方，冬天冷了它又飞走掉了。所以燕子是一个季节性，也就是说像燕子这样来去不定的人，翻来覆去，但是只要他来到神的殿中，神都让他有一个窝。那个窝是什么样的窝呢？那个窝是何等可爱。一个人的窝就好像他的家一样，我们虽然没有像是有钱人的大房子，或者是虽然我们没有好多好多的房地产，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你俗话讲说什么，鸡窝狗窝还是自己的窝最好。不管你的家里面多么的不美丽、不壮观、不宏伟，但是那是你的窝，你就再一次在你家里面得着安息。因为一个家是有亲密关系的家人住在一起的，你到旅馆去，你会不会把它当成是你的家？不会吧。你到旅馆去，我相信你不需要折被子，你不需要吸尘，你不需要做什么，因为都有人来为你做了，不是吗？但是你绝对不会把它当作是你的家，当作是你的窝的，因为那里没有亲密的家人，没有你的朋友，没有你的邻居等等。所以一个家必须要有亲密的家人，而一个家里面也有一个爱，一个内心深层的爱。这英文他讲翻译是这样，他说一个家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心挂在那里的。他们常常做一个板子，是给你挂钥匙的、挂帽子的，或者是挂手巾的，挂在那个板子，就在门口处，那它上面写一行字，他说一个家 是让你把你的心可以挂在那边的。所以那一个家是多么的可爱，也就是因为有那一个爱，所以在家里面我们互相包容，互相容忍，也能够再一次的大家在一起，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一样。教会里面从来不会说你奉献的钱多，牧师就看中你。教会里面从来不会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牧师就迁就你，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你来这里为了是什么目的，牧师就要将就你，绝对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家，一个家如果我的儿子他不成才，他还是我的儿子啊，我还是要爱他。如果我的太太不听我的话，我还是要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太太，他是我的家人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家，一个家绝对不会说看谁的贡献大，一个家绝对不会说啊，你来的教会来的久了，你很努力，牧师就给你升官，给你发财，或者是怎么样安什么大名分，绝对不会。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绝对有所谓的使用恩赐，还有爱的原则。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往外跑，你这里一个家那边一个家，然后好像是把家当成旅馆一样，那你爸爸妈妈也不会高兴，不是吗？如果说你来教会偶尔来一下，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来的话，我没有办法排你做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排你做什么事情，我也不敢知道你来不来啊，所以我就只好不用你了，我就只好当作是有你也好没你也好啦，因为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一个家是我们所看重，一个家甚至于父母亲可以指责儿女的。如果说儿女没有正义，儿女走歪路，儿女乱起来为非作歹，当然做父母的要责备他嘛，甚至于要处罚他。所以同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如果说教会里面不能够信靠神，不能够仰望神，或者来教会是别有目的的话，当然教会的负责教会里面的同工会有一些教导要做的，感谢赞美神。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有爱，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即使是燕子，神都让他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的窝。即使像麻雀，麻雀是一个很微小的一只鸟，麻雀在人的心中不值钱啊。如果说今天我给你两只鸟给你去选好了，一只是会讲话的鹦鹉，一只是小麻雀，你会选哪一只啊？你当然选会讲话的鹦鹉了，对不对？但是在神的殿中，他说燕子都能够有窝，麻雀都可以在那里刨足，都可以养他的小麻雀在那个圣殿里面。所以神绝对不会小看小麻雀。同样的，在家里面你不能说这个儿子比较有出息，那个儿子没有出息，结果你就爱这个儿子不爱那个儿子，这是绝对是错的。耶稣也说，野地的花不纺纱不织布，他们那个鲜艳比所罗门王最盛的时候那个衣服都要鲜艳。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不是吗？更何况我们人呢？当你在神的家中，你说哎，神啊，我来到教会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感动吗？那么我很不好意思说，那不是教会有问题，那不是神有问题，那是我们自己心态有问题。如果说你来到教会里面 你诚心诚意来说，你说神啊，我渴望来到教会里面，我羡慕渴望神的恩典祝福临到我，然后你就看神怎么做，连麻雀连燕子神都保护他，更何况我们人呢？所以这个诗人这么的写，他说我在你的殿中变为有福了，这叫做居住的祝福。你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会给你带来福气。这就是我们讲说孟母三迁嘛，当你定居下来的时候，当你说我要让这个地方成为我的家的时候，其实你住在哪里，严格的说，你如果说信心够坚定，你住在哪里没有关系，你只要一心仰望神，你坚定你的信心，即使是你住在一个最嘈杂的地方，最不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因着你的努力，神会改变那个地方，这叫做居住的福气。大概是几十年前，在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做乌干达，那时候乌干达一个总统叫做阿敏总统，他是一个黑人总统，是一个笃信回教的一个总统，他而且把回教奉为国教，那个时候也压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都逃到山林里面去了。那个阿敏总统又是一个独权的人，专制的一个独裁者，他也拒绝外国的援助，他认为外国人是来怎么样侵犯我们的，所以他就把国锁起来，而且甚至于红十字会都不准他们来，世界医疗组织也不准他们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在乌干达他全国将近有60%的人呢、都有艾滋病，那时候严重到这个地步，几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土地不出产，国家穷得到闹饥荒，后来发生了政变，老百姓实在过不下去了，发生了政变，把总统推翻掉，后来新上任的总统也是一筹莫展，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让国家能够富足起来，让这个艾滋病让人能够活起来。结果这个总统就到丛林里面就号召基督徒说，你们看看有没有办法使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富足起来，地土能够生产出东西来。这基督徒就跟他讲，宗教领袖就跟他说，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我们唯一有一个办法，我们祷告。他就说好吧，你给我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全国的基督徒就联合起来，而且神看到神动工，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全国基督徒就在祷告，甚至于在国家祷告，在总统府里面祷告，在国家许多的部门里面祷告，新州祷告，举手祷告，为乌干达祷告，后来造成他们干达大复兴。听说那个时候啊，忽然间啊，地土长出东西来，而且是大大的丰收啊，那个长些红萝卜，长些芹菜，又大又粗的，而且是开始老百姓有东西吃了。之前呢，联合国发出通牒说，乌干达在大概过10年20年，乌干达这个国家不再存在，因为人要死光了嘛。但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再进去再来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呢，艾滋病人口从60%掉到10%啊！哇，这个没有任何人去帮他们，就是靠着祷告，就造成这个大复兴，叫做乌干达大复兴。地土转化，气候转化，连人住的地方那个疾病都被神医好。这个在不要再讲在古代历史上面，在现代的历史，大大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居所的祝福啊，山东的大复兴， 在美国阿苏萨的 Street 大复兴，都是在那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来到耶和华的殿中，要渴慕，要向往那个神殿中的赐福。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又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凿见神。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这是什么样的福气呢？当你住在耶和华殿中的时候，我跟你讲，就算说你有天大的冤枉，就算说人家看不起，就算说你的太太给你吃足了苦头，就算说你的先生遗弃了你，就算说你的孩子都看不起你，你的邻居也看不起你，连你家养的狗都看不起你的时候，但是当你来到耶和华殿中的时候，神会使你心里面得到安慰，神会再一次让那经过流泪谷的人能够进入到泉源之地。这里有一个耶和华的殿，你来到这里就有福气。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的男人一年三次，除孝节、出熟节的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来朝见神，因为他们知道住在神的殿中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们每年这么做。但是当你要到那边的时候，你必定要经过一个叫做流泪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干渴，非常的崎岖难行，所以你必须要经过这一段。然后当你到了进到耶路撒冷城，靠近圣殿的时候，进入圣殿的时候，好像进到泉源之地一样，满了秋雨覆盖全谷，你心灵得到满足。我常常讲说，我们所信的神，他从来没有应许说会叫你不遭受患难，不受艰苦，叫你终乐透卷，或者叫你身体健康，一辈子不生病，一辈子不死，那还得了？神甚至于说，人生在世终有苦难，所以这是已经是命定，因为这是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面，你不要去眷恋世上的，啊，我的棺材本儿，我抓得紧紧的，虽然生不带来，我死了我要带去。我跟你讲，你绝对带不去了。你不要想说我要买多少房子，将来我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人家都尊敬我。我跟你讲，就算你有多少房子，人不见得尊敬你。你不要想说我要黄金万两，我要将来带上天上去，没有，这些通通是身外之物，这些是带不走的。反而神应许我们说，他要我们做工得喜，行路有平安，他叫我们进出有平安，他叫我们有平安，他叫我们有喜乐，他要再一次赐福给我们。他说天色没有长蓝，鸟语花香没有长漫，也就是说你不要想说你天天都是晴天，乃是常常有阴天，有雨天，常常你闻到不是花香味，常常你听到的不是人家的赞美的声音，而是人家指责你的声音，常常你碰到的不是照你的意思，常常是许多的困苦患难。这是神要跟你说，不要眷恋这地上的一切，你要想天上，连鸟连花神都照顾他，神会照顾我们的，你不要怕，你把你自己交给神，说神你来照顾，你就知道了，神是为我们来 做的，他要让我们的生命中那个流泪谷，你有的时候想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就禁不住就流泪，不是吗？我有的时候也是啊，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忽然间做了一个梦啊，哇，梦得好棒啊，哇，大家都尊敬我，又是荣华富贵都加在我身上，又什么大事业啊，又是什么三妻六妾啊，通通都来了，什么好梦都做到了。这一下梦醒的时候决然一身啊，太太有的时候还不见得听我的，然后什么也都没有嘛，禁不住就流泪，禁不住说，神啊神啊，你到底要怎么样来用我？神啊神啊，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赐福给我？神啊神啊，你到底要不要保守带领我呢？还是说你颜面不看我呢？神啊，我到底有做错什么事情呢？神跟我说啊，孩子，你看到天边有一束一片曙光，不是吗？我说是啊。他说，等一下天要亮啊，灿烂的阳光，新鲜的空气，鸟语花香，还有你醒起来一天的平安，还有你的身体健康，还有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我都要给你啊。我说感谢赞美神，更何况神把我一路带来，一路养大，我还有什么烦恼呢？所以我虽然经历过流泪谷，但是神要把它变成泉源之地呀，秋雨要降下来，要长出来。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你来到神的殿中，你觉得你干渴，但是当你心灵得到满足，当你渴求，当你需要，神要把这些都赐给你，不是吗？不是吗？感谢赞美神，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再一次蒙神的祝福，这叫做生活上的祝福。当我们经历流泪谷的人，成为祝福，成为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位姐妹，她先生过世了，她好难过，她说，神啊神啊神啊，为什么这样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难道你不顾念我吗？难道我不爱你吗？还是怎么样？神跟他说，没有的，孩子，我爱你，我爱你甚至于爱过其他的人。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圣经上面说，神特别珍惜老弱妇孺孤寡的人。如果说你自己认为你有能力，我可以靠我自己人定胜天呐、啊，神说，好吧，你靠你自己，我不理你了哈，我去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所以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神赐福给谦卑的人，神照顾那有需要的孤寡妇孺老弱的人。但是你必须要科慕他。今天我们在车上，周伯母在问说，哎，姥姥怎么样？我说，我们说这个姥姥感谢赞美神的，她现在实在很好。周伯母说，嗯，好可怜啊。其实上也蛮可怜的，因为她现在神志也不清楚了，好在她已经觉过自受了洗的人，她已经有了确据了。但是我就讲一句话，我说实际上她不可怜了，她已经90多岁了，而且他已经接受了主为他的救主，他已经有了确据了，而他有一天就要去那个神所应许他要去的地方，这不是很美好吗？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都像那样子的。我跟你讲，我们那天我们特别带了赞美他诗班，就是礼拜天在我们这里唱歌那个诗班，到了那个疗养院去啊。那个疗养院就是我以前讲过一次这个疗养院。我们以前每年都会一年一次或两次带小朋友去这个疗养院，到这个老人公寓去唱歌给他们听啊，拉琴给他们听啊。每次去唱完歌的，大家就下来就走了。而那一年就说，我们不要这样子，今年我们要大家先一个礼一一 一天前我们就大家画卡片，画好了说什么 Grandma I love you， Grandpa I love you 等等等等，画了卡片说要今年我们去，我们要唱完的歌拉完的琴啊，我们就要下来，一人拿一张卡片，拿两张卡片，拿三张卡片去给这些老人家，然后陪他们聊天，跟他们拥抱，跟他们讲讲话，因为老人家很寂寞，他们一定很高兴，不是吗？大家都说好。结果我们那天就去了，就是去了健康疗养院，我以前没去过，好多年前我一去我傻眼了，我说啊，要我都下不去啊，你知道吗？这次我去跟着赞美他师班去那边的时候，我跟那个负责人说，你可以现在请他们出来吧，我们师班到了。他说没有那么容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只有三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推出来的。那次我们去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推出来啊，都是躺在那边啊，都是地上一摊呐、啊，不能自理的嘛。或者是有人这边脸上一半黑了，一天到晚躺这样子啊，大概四个小时才翻身一次吧，这都黑了。或者是裤子也湿了，或者是流鼻涕，流什么的。我说我都下不去了，小朋友，你说下得去吗？后来感谢赞美神了，唱完了歌，小朋友通通下去了，就跟他们握手，跟他们讲话。哎呀，多美好啊！我说神，这是你动工啊！因为这些小朋友每一个都是教室里面长大的花朵，他们都下得去啊。那天赞美他师班也是啊，大家都下去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讲话。我说赞美神。但是您知道吗？有一天说不定你，有一天说不定我，就是在那个里面一个人呐、啊，被人家推出来了，不能自理啊，撒尿撒了一地啊，或者是脸半边脸黑了，然后看看有没有人下来会跟我坐在一起，会跟我拥抱，会跟我握手啊，会不会啊？我们都是这样子，到那一天了。但是当你全心依靠神的人呢，他就有福了。因为第九节到十二节他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所高的面，在你的院子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我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这里成了一个很强对的一个对比啊，一个是说什么，用时间来对比啊，我宁可在神的殿中，我看门看一千天，我也不愿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或者他的院宇里面享福享一天了。因为耶和华他有怜悯，他有慈爱，他有恩典，他有祝福。恶人的帐篷常常是满了迷惑，罪恶也有乐趣的，这叫做罪中之乐啊。我以前也是抽烟喝酒的人啊，饭后一支烟，快乐是神仙呐、啊，那是最终之乐啊！你不要，我如果抽到今天的话，我一定有肺癌的。喝酒也是很舒服的，酒里乾坤大，壶中有春秋啊，越喝越爽快啊，什么都敢做了，那个胆识越喝越大，是不是？但是呢，这是最终之乐。那是要你的命啊。有人喜欢看武侠小说做剑仙，有人喜欢喝酒做酒仙，有人喜欢抽烟快乐是神仙，有人喜欢跳舞打麻将做武仙，武林高手都是仙啊。但是从来有没有想过啊，那是要我们的命啊，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跟你讲，我看过许多的人，不管是怎么样，他做了一些在他认为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消磨时间嘛，打发时间嘛，哎呀心烦嘛，抽根烟嘛，哎呀借酒浇愁嘛，最终之乐，结果没有一个是好的。你运气好只是一个消遣，只是一个娱乐，你碰到运气不好的时候，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看过很多这种事情。感谢赞美神，全心依靠耶和华神的人有名了。
他用时间，
他用空间来做一个比较。在耶和华殿中看门，看一千天，我也不愿意在恶人的怨语里面待一天。我甚至于是说，因为这是神，他把我们分别为圣。我跟他说，我们不是要成仙呐、啊，但是我们要成圣，你知道吗？你如果说我已经受了洗，等得上天堂啊，哎呀，对不起啊，你真是错过许多福分了，因为你少了一段，你少了一段成圣的过程，你又少了一段将来得荣耀的那一天呐、啊。所以，再一次说，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依靠神。这里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这又是一个比喻啊。什么叫日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所以日头没有什么好稀奇的，日头是神的普遍的恩典，就好像我们呼吸的新鲜空气一样，就好像我们喝的水一样，我们吃的东西一样。神给好人，也给歹人；神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都给。但是盾牌就不一样，盾牌只有是什么？你是属神的，你是专心仰望倚靠他的人，你才有神的盾牌保护你。不能够说我吃喝拉撒睡一切就够了，但是您知道吗？很多时候为什么有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却不发生在我身上，有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却没有发生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到神的面前祷告，说怎么样，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神的盾牌会加在你的身上保护你，能够再一次不遭受破坏。这是我们的特权，因为魔鬼撒旦随时要打击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说，那赐下神的恩惠还有荣耀赐给那个依靠他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哈利路亚。我们住在神的殿中呢，我刚才说神会给你很多好处，甚至于当你渴望，当你羡慕的时候，你住在神的殿中，你做一点点事情，就好像你的孩子，当他画一张图给你的时候，他虽然圆也画得不圆，画得也不好看，很难看样子，你一定会怎么样？哎呦，孩子你真乖啊，你真好啊，他一定夸奖你一番，甚至于你一定要甚至给他一个好东西，或者是给他一个拥抱，夸奖一大堆等等。哦，看我小孙女，我就看得清楚。我小孙女不知道从哪边学的弹钢琴啊，他当然是乱弹了、啊。他每次来我那边呢，他都要这边逛逛，那边逛逛，玩具玩一玩，过一下书拿出来要我读，过一下跑到钢琴里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乱弹，弹两下，他就回头看我。我先前不知道啊，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我赶快拍他，就又在叮叮咚咚，又在叮叮咚，然后又回头看我，然后就赶快走。原来他在他家，他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嘛，他希望受到肯定嘛。我跟他说，你们在世界上面有肯定你吗？没有。现在你甚至于你的儿女都嫌弃你啊。啊，我还听过更可恶的，骂父母亲骂老不休的，你去死吧，这样子骂的。这在世界上面纯粹看你能赚多少钱，看你能坑多少钱，能你的 AQ 有多高啊， A 钱的 Q 有多高啊，这是世界上面。但是在神的殿宇里面呢，你做那么一点点事，我神都要给你拍手啊，神要拥抱你啊，这是福气，是多么的可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记住，神住在人的中间，问题是你有没有跟他连接起来，孩子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孩子是你信的是自己， 是吗？有人信，有人信是信了、啊，他信的是他自己啊，他没有把自己交给神来管理他。有没有花功夫？有没有努力来追求神？有没有花功夫祷告、读经来跟随神呢？这是神要看。再一次，愿神来带领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的流泪谷都成为泉源、喜乐泉，愿我们的居所都满了神的恩典与祝福，愿我们的疲惫的身心灵都能够在神里面得到祝福，得到神的保守。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今天悦纳了我们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还有我们一切的服事。也再一次求神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一个礼拜都能够领受够用的恩典与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有神与他同在，满了神的恩典与祝福。这样感谢祷告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